现在在收听电商十年光阴，我是主持人 Ben，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最近的倒闭潮。那倒闭看到比较多的是实体，那部分的是比较大型的电商的一些危机。那想跟大家就是看一下最近的新闻，聊一下这样子。实体比较多的是像之前有一个叫做卖那个罗宋面包的创盛号，它有六七家门市，因为它有两家门市刚好在新庄，我有买过，所以我对它稍微有印象。那再来是雅尼克，雅尼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，它是卖生乳卷的，它在新庄的幸福路上也有一家门市，那我之前有买过两三次，不过它真的卖的蛮贵的，一条生乳卷我记得好像要350左右。但如果你去一般的买生乳卷，比较有名的像宜兰的那一家生乳卷，我记得才200出头吧，所以价差蛮大的。那其他比较平价的也没有这么贵。那它主要没有说倒掉了，它收掉六家的实体门市。我之前常去经过那边的时候，每次去，尤其是假日哦，六日的时候，它大概就是只有一两个人，甚至没有人，可是你去看整条旁边都是人。他刚好旁边有几家店，第一家是甲子园，还有一家是卖拉面的，那家拉面在新庄非常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去假日最少排50个人，上面排50个，下面我不知道排几个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之前是还有一家是开 Uniqlo 的，也蛮多人的，所以这整条路上啊，只有雅尼克跟一家卖西装的比较没人以外，基本上整条路上都是人。那第三家是宝雅 Home， 宝雅不是我们正常看到那个粉色的宝雅，是橘色的宝雅。它主要是卖五金，在我没有逛过啦，因为它好像地点没有很多，六七这个点而已。它是新闻报道是说它是整新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收这样子。还有更早之前我在粉丝团有讲平好乳酪，它也是整个倒掉。还有更早之前几个都是食品卖吃的，另外也有艺人就是陶晶莹的辣杯杯嘛，他是因为股东权力的问题，但如果他没有股东，你去看他的成本架构，他应该也很难赚钱。还有 Sanina 的粥，他之前有创一个品牌叫做任性一下，他有卖粥，然后也是收起来。还有是那个一个女神，我突然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。她也是卖宠物的东西，我之前在粉丝团也有 PO 啦。她是卖宠物的东西，后来是跟股东拆伙嘛，她就没有继续在做。这是比较实体的部分。那电商部分是属于比较大家的，像 PC Home， 她没有要收，但之前有很多的新闻在讲说，她会不会卖掉？因为他，你去看他的，因为他有上市嘛，你去看他的一些结构，会发现他的净利啊、营收啊，其实都掉非常非常多。他现在可能不到某某的三分之一吧。另外一个大平台是雅虎，雅虎它不算电商啊，但根据新闻报道，好像要买家的人只想要买电商部门，不想要买其他部门，因为电商我们本身有在雅虎购物中心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雅虎购物中心其实它还是有销售能力的，比起之前的雅虎商城好非常多，好几倍以上。那拍卖部分我是不知道。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新闻是 OneBoy 嘛，大家有在讨论说好像很少看到他的广告，那就有几个小道消息出来说，他可能有欠厂商钱啊，或是广告费啊，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。后来他的负责人有出来讲说，一切经营没问题，但我觉得怪怪的啦，但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后才会知道。那实体啊，最大的问题其实就两个嘛，人事跟房租。像我在粉丝团 PO 那个创盛号啊，他的在新庄的新泰路上那个房租要将近30万。那我根据新闻报道啊，他是写30万， 然后170几瓶，那除下来一瓶好像是2000多块，其实是在新庄算合理价，只是他有没有必要做到这么大，然后只是卖面包，因为他一个面包大概100多块，100多块我觉得不是民生必需品，因为以面包来讲啦，是有点像可能大家追求的网红商品吧。一般啊，如果你一个月买一次，我就觉得算多，因为你会每一次一直吃100块的面包吗？所以他租那么大，然后房租30万而已哦，加人事水电有的没的，可能一个月的成本要40-50万。那一旦没有生意啊，他就只能耗着，除非他有其他的想法，比如说做电商的思维这样子。那实体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两个，而且我没有经营过实体啊，我也细节我就也没有办法知道太多。
这是广告，只要给我60秒的时间。每次出门要带上喜欢的饰品时，总是找不到吗？尤其是像耳环、戒指这种小小的，一乱放就找不到了。如果你有这种困扰，其实只要准备一个饰品的收纳盒，款式有非常多种，有单纯放耳环的或是戒指的，也有综合型的，可以放入大部分的饰品。另外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出门都会戴手表，但喜欢每天戴不同只的手表来做穿搭，那对于没有戴的手表要放哪边呢？这时候可要好好的收纳起来。有提供手表收纳盒，有三路的、六路的、十路的可以选择，最后还有提供眼镜的收纳盒，描述栏都有网址可以点击，也可以搜索七彩年代。感谢你的支持哦。
目前呢、啊，电商我觉得会更危险。以我自己目前看下来啊，电商目前有几个问题，就是第一个是广告投资报酬率太低。这个之前有听我频道的人就知道，我们以前投广告 ,FB 广告 ,2015 年左右的时候随便投，你根本就不用认真，随便投大概都是4-5。你认真的话可能会更高。到现在啊，我们这样投下来可能，因为我已经前阵子有投，然后在过前阵子之前我已经好几一两年没有投过广告了。那我前阵子投下来的广告的报酬率几乎是零。之后我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只是 FB 广告啦，连 Google 广告也是。 Google 广告现在差不多维持1-2就算不错了。有些广告啊，它还是比如说你付10000块，那你得到营收10000块，这种广告我们以前一定砍，但现在这种广告我们可能会考虑留，因为如果你连这种广告你都砍掉的话，你的营收会太难砍，因为这个牵扯到有一个基本的营收的保底存在，这个可能太深了就不讲了。所以就是投资报酬率太低啦，那再来是利润太低。做电商最大的问题就是利润，所以你要做电，如果你是想要创业，或是你的商品你觉得一直没赚钱，你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利润率太低。像我们家的商品啊，不管是小至饰品，大至时钟或是包包，我们的利润率我们都会抓到不会像你到虾皮看到那样子的价格。因为如果你去虾皮看那样的价格，我们卖这样的价格我们一定赔钱，虽然我们是小公司，但以他们这样的经营模式一定会赔钱。所以很多电商会说他没赚钱，那你就要去思考利润率太低。那第三个是有些原厂他原本是做 B2B， 就像他是原厂卖给我们这些经销商，但现在这些原厂啊，他现在改成 B2C。 B2C 的意思就是变成他直接对终端的消费者，很多像我们手上的品牌卡西欧啊、Seiko， 他们自己都出来做 B2C 的市场了，自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原本的生意。你想哦，如果你是消费者，你会想跟原厂买还是跟经销商买？有些家电我知道你会跟经销商啊，因为他的维修服务嘛，或是在地化。但如果有些东西它本身就是网络上的东西，像一只手表或是一个时钟，它的维修其实都是一样，像你跟我们买或是跟原厂买，我们都一样是帮你送到原厂， 那它本身就是原厂，那你会跟谁买？这个很明显。那再来是原厂它有什么好处，就是它货源一定很稳。再来是价格，我们有一定的价格在，而且原厂有时候也会规定价格，但他们有时候会自己偷跑，你会发现奇怪，他跟你定的价格怎么会差异而大。有时候你跟他 argue 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说哦，可能是哪个平台做活动之类的，所以价格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出清价或是什么之类的。所以结论就是，原本的原厂会跑出来跟你做抢生意的。那第四个是竞争太强了，电商就我刚刚讲那些以外，还有各平台的竞争太强了。大家一定都知道 coupon 嘛，那个韩国的 coupon， 我有几个朋友常买 coupon， 那我偶尔会跟他们聊一下，他就说他买了几个，比如说洗发精，韩国品牌的洗发精，他之前是透过好像虾皮或是猫猫都有，那最后虾皮是比较便宜，所以他长期会在虾皮买。但 coupon 进来之后啊，他就去 coupon 买，他说哇，居然比虾皮还便宜。那有时候他有朋友去韩国的时候，会请朋友带，然后也比韩国当地买还便宜。所以结论就是，那一个商品 maybe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。那你说 coupon 怎么做到的？很明显，他应该就是赔钱卖。那不只是洗发精了，他很多东西都在 coupon 上面买，基本上价格一定会比购物中心都很便宜。然后虾皮可能时好时坏啊，有时候会便宜，有时候会贵，但你可以比购物中心都便宜，已经打趴购物中心很多了。那好显示虾皮目前只有比较，我觉得它比较针对是购物中心的，它到还没有到虾皮这个市场。那购物中心的话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你必须要跟原厂竞争。虽然你可以躲掉虾，因为购物中心的客人跟拍卖的客人客群是不一样的。购物中心客人大概是上班族，然后比较有钱一点的，比较在乎品质跟售后服务。如果你有在做购物中心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他们很在意售后服务跟品质的问题。所以你不只跟其他的店家竞争，你现在还要跟原厂竞争。再来就是虾皮，虾皮啊，上面有非常多的个体户。个体户是什么？就是他不是公司嘛，所以他有很大的优势，就是他不用开发票。像我们自己就要开发票，那你开发票有税金、有人事等等。那他个体户啊，基本上他没有任何的成本，就只有他自己啦。所以你必须要跟这些人竞争。那再来是你要跟大陆的店家竞争，大陆的店家你一看就知道哇，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。你从他们做生意的各行各业，只要是大陆店家，他们就是赔钱做生意，甚至是抢市场做生意。那你怎么可能跟那些店家做生意？所以在虾皮做就是价格战，那就看你自己要怎么想。还有其他的个体户的竞争，其他个体户竞争就是社群嘛。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加那些，比如说以前社团比较红啦，现在比较少。但我知道的有一些妈妈，他们会有妈妈社群或是 LINE 之类的，他们就会一样，就是有点像虾皮的个体户，但他就是在虾皮，有点像当地。你去看那种很多，像我们新庄蛮多的，就是可能都在一楼，然后很多人会去取货，卖很多东西，比如生鲜啊、食品啊、吃吃喝喝的食用用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是有当地性。然后我也问过啦，就是买的人，他们都是买什么样的买的商品大概是什么状，就是什么范畴啦，所以结论大概是这样。那有没有赚钱？我这样评估下来，他们都赚很少啊，因为一样嘛，他不会开发票。那妈妈社群可能他就是晚上给人家自取，那一个月他赚个5000-10000，他就很开心了。那他也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其他的成本，甚至可能一件商品赚个5块-10块都可以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疫情解封后了，大家都跑去实体跟出国。那实体你说那实体不是也生意变差吗？对，但是变差，可是 再怎样，我觉得还是比电商好啦，因为你去看，因为我粉丝团有很多电商的东西，所以看下来就是电商的任何的类别都有影响到。那出国就更不用讲了，像我身边基本上解封后每个人都出国了，尤其是去日本。那以上啊，就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状况啦。但我还是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定会电商部分啊，如果你像我们做这么久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出路。